今天咱们聊聊山西走出的女儿家。你一说起山西，脑子里是不是先冒出煤、老陈醋，还有那高高低低的黄土坡？这是实情。可咱们今天不聊这些，咱们聊一聊这片土地上曾经活过的一些女人。这些名字有的在史书上闪闪发光，有的在戏文里代代传唱，他们的故事加在一起分量不轻，像给这厚重的黄土又添了一层说不清的底蕴。咱们先从一个最有名的说起，武则天，文水人。他这辈子像一本写满了惊叹号的书，14岁进宫，那时候谁看得清这个小姑娘后来的路？她从才人到皇后，再到自己坐上龙椅，改国号为周，这条路她走了50多年。50年，多少朝代都更迭了，多少人一辈子也就这么长，她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朝代。都说她手段厉害，可你换个角度想，在那个时代，一个女人要走到那一步，得有多大的心境，得熬过多少看不见的夜晚。她当政那些年，上承贞观，下启开元，把盛唐的火焰稳稳地接住了。最后她给自己立了块无字碑，功过是非一字不写，全交给后人去说。这份气度，这份随你们评说的坦然，你细想想里头有多少人生的滋味。说完皇帝，再说一位皇后，汉武帝的皇后，卫子夫，临汾人。她的起点低得不能再低了，是平阳公主府里一个唱歌的女子。谁能想到这个唱歌的姑娘后来能成为大汉的皇后，而且一坐就是38年。汉武帝是什么人？雄才大略，也杀伐果断，在他身边能稳稳当当地做38年皇后，史书里还挑不出什么大错，这容易吗？更不简单的是，因为他的弟弟卫青，外甥霍去病，才有了施展的舞台，才有了后来封狼居胥、驱逐匈奴的功业。一个女子的命运就这么和半部汉朝的军事史连在了一起。可惜啊，晚年遇上巫蛊之祸，受了牵连，最后是含恨而终。汉武帝后来后悔，可人已经不在了。这人生的起落，命运的翻云覆雨，有时候真让人唏嘘。再说一位特别的公主，李渊的女儿，李世民的姐姐，平阳公主。她可不是那种待在深宫里描眉绣花的公主。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，她一个人留在关中，变卖家产，招兵买马，硬是拉起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，人称娘子军。一个女人在乱世中拉起一支军队，稳住一方局势，最后和李世民在渭北会师，一起打下了长安，为大唐开国立下汗马功劳。他去世后，父亲李渊破例用军礼安葬他，这在整部封建历史上都是独一份的荣耀。直到今天，山西还有一处关隘叫娘子关，据说就和他当年的驻守有关。这娘子二字念起来是不是格外有分量？咱们老百姓更熟悉的可能还有佘太君，戏文里叫于太君，本名哲赛花，大同人。他是杨家将故事里的魂，百岁挂帅，带着满门女将镇守边关，这当然是民间演绎，是老百姓心里的寄托。可为什么偏偏把这样的故事安在他身上？我想是因为人们心里敬重那种在危难时刻能挺身而出，扛起家国责任的女性形象。这故事传了千百年，传的是一种精神，一股气。这么一数，你会觉得有点意思。唯一的女皇帝，最有贤名的皇后之一，唯一用军礼下葬的公主，交出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老师魏夫人，还有民间传说里顶天立地的佘太君，都出在山西。四大美女里，杨玉环是永济人，貂蝉的故事也常附会在新州，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巧合。太行山是他的骨，黄河水是他的脉，这片土地养出的不只是煤的厚重、醋的醇香，还养出了一种骨子里的坚韧和大气。这些女儿家在各自的时代夹缝里 硬是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。他们的故事，有的写在正史里，有的活在戏台上，有的流传在百姓的口中。每一个故事都像一块拼图，拼出了历史另一面的模样。这些散落在故纸堆和民间记忆里的故事，有时候需要有人把它们捡起来，擦一擦灰，让我们再看清楚一些。我手边常翻的一本书叫《中国文化常识一千问》，它就用一问一答的轻松方式，把这些历史人物、典章制度、民俗典故，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讲。像咱们今天聊的这些山西女儿的故事，书里就有更详细的来龙去脉。闲来翻几页，就像听一个博学的老朋友，把那些被岁月盖住一角的往事，再给你娓娓道来。你会发现，我们不知道的，远比知道的要多。山河默默，岁月无声，但总有一些名字，一些故事，会被记住。